心得，
我只觉得这边好棒哦。
我觉得念到后面我比较放松，就是蛮自在
的。我觉得稿要背好，然后不要紧张，而且要记得换气。
送你一份爱的礼物，我祝你幸福。
哎，你在唱什么歌啊？
你忘记吗？这就是我们上次聊到最近很红的台剧《我愿意》里面的歌呀。
大家好，欢迎来到《谁是瑞丽君》的直线节目《青年瑞丽君》，我们是初级魔法师。今天的主题是祝你幸福，邪教与人心的连结。
大家好，我是龙龙老师。
我是成员啤酒。
我是成员金鱼。
话说你们都有看我刚刚唱歌的那部影集吗？
有
诶、
欸、那这样可以帮我跟观众介绍一下《我愿意》这部剧的剧情内容吗？
这是一部今年暑假上映台湾史上以邪教为主题的影集，由姚淳耀及炎亚纶主演，两人分别饰演西格玛教教主本身老师和当红偶像费穆奇。
原来，不过西格玛教的教主是怎么遇到当红的偶像呀？
这就要从费穆奇的经纪人三岛长月坠楼拉开序幕。他看似自杀，但却没有明确动机，所以引起检察官的注意。在调查之后，慢慢挖掘出幸福慈光动力会，也就是西格玛教的内幕。我愿意围绕四个角色作为出发点，失去常年合作伙伴的费穆奇，丈夫发生车祸而受牵连的坦加美，和脸上有赤红胎记而遭霸凌的李莲心，以及老公外遇与亲子冲突严重而寄托于此的秦凯丽。正当他们撑不下去的时候，一双温暖的手将他们拉进了甜蜜的巢穴，给予他们渴望的温暖与陪伴。
听起来他们就是会用温暖的方式来吸引人，这样的方式也最让人容易陷进情感的关联中。可是这双手到底是谁的、啊、让这么多人深陷其中？
这双手是剧中本身老师的。剧中本身老师啊，他擅长利用人心的弱点，让主角们在幸福慈光动力会中啊，可以获得归属感，而且让成员们可以将彼此视为是自己的家人一样，所以更愿意啊，为了整个团体贡献自己的一切。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由于本身老师呢，他深知人性，加上生活中总有许多面向的压力啊，例如害怕孤独的感觉啊，以及对未来的迷茫感等等，才能让本身老师对人们的心智更加以控制哦，直接宣导以爱为出发点的口号以及理念，不断的在剧中倡导爱是原动力，爱是吸引力，爱是我和你，以及祝你幸福。说实话，在看完剧集之后，我也快要被洗脑了，好可怕哦。
真的很洗脑诶。
对啊，所以成员们在这种集体洗脑的情况下不断的被哄骗，以为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爱，殊不知在这样看似美丽的包装下，竟然是一个又一个谎言呢。然后啊，在剧情中提到许多社会压力，都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哦。在各种压力的堆叠之下，我们的人心常常会处在一个疲惫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抒发及缓解情绪。而剧中的人物们呢，正是因为这样子而接触到由本身老师创立的西格玛教。
原来是因为他们身心灵很疲惫的关系，所以才会想要透过西格玛教来得到纾解。那在这一群人里面，哪一个角色让你们印象是最深刻的呢？
我非常印象深刻的角色是剧中的费穆奇跟李莲心。费穆奇是剧中的核心角色，整部剧的开始到结尾都有他的画面。而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在经纪人死后开的一场记者会，当时我想着，因为他面对记者的态度非常冷淡，好像经纪人死对他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可是在接下来他逃离记者会时躲在巷子里面哭的样子，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人会被逼入绝境，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周遭人给他的压力，导致他最后进入西格玛教。再来是李莲心，李莲心的脸上有一大片胎记，这导致他在学校被同学霸凌，可是这根本不是他自愿的，但别人却拿这件事情排挤他，让他的未来开始走偏，对人生没有任何希望，最后就成为了本身老师的猎物。要是当初没有人会因为他的胎记欺负他，那他今天就不会被诱拐发生性行为和杀害，还可以继续活在这世上。所以这两个角色对我来说非常印象深刻。
谢谢。那品酒呢，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谁？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辅导老师兼紫光动力会的执行长秦凯丽和职业妇女谭佳美。秦凯丽的部分呢，是因为她丈夫出轨离婚，然后加上孩子渐渐受不了自己的控制欲而开始叛逆，不愿意照着自己的规划行事哦，所以秦凯丽因而产生了焦虑和愤怒，加上入会的时间比较长啊，已经对本身老师深信不疑，所以呢，在当本身老师告诉他说哦，他的儿子确实是吸毒，然后呢，虽然儿子很严厉很严正的去否定说自己没有吸毒，但是他却听不进去那个事实，而最后导致就是儿子被人家杀害
啊。
然后谭佳美的部分呢，是因为她的丈夫在车祸中丧失了说话能力，加上丈夫的性格比较软弱，所以变成说每个月要去向受害家属赔礼的这个工作落到了谭佳美的身上。然后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又不佳，除了赔偿金之外又要养三个孩子，所以其实压力真的很大。而种种的压力导致呢，他最后进入了幸福慈光动力会，可是在入会之后他又发现了本身老师杀害了李莲心，然后被本身老师发现呢，威胁他说不可以去告密啊，并且强暴他数次，然后在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说出真相的情形下，最终呢他带着三名孩子开瓦斯自杀，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角色非常不圆满的地方。
在听完让你印象深刻的角色后，突然发现跟我刚讲的那两个角色好像有一些共同点，你有没有觉得？
有耶、我觉得他们都各自背负着生活的压力，而且缺乏一定的关爱，因为本身老师提倡爱的观念啊，所以可以让角色们在会中找到归属感，体验到受人关爱的感觉。
你们都有提到本身老师用爱的观念，但是剧情却呈现很多关于西格玛教的解决事情方法，例如全部人殴打做错事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可以逼出邪灵。你们认为这样的行为真的是爱的观念吗？还是应该算是邪教？
其实邪教是一个对于宗教的，就是对于信仰的负面主观性术语，常常是指呢某些人对于某陌生的信仰或者是宗教行为，又或者是被认为是反常教派的评断称呼。邪教这个概念的有效性有着一些争议，近来一些的社会学者呢开始抛弃邪教这个概念哦，因为无论是精神控制、反社会危害性、信仰内容或者是领袖魅力等等呢，都无法有效的去区分邪教以及非邪教，而且要判定是否为邪教呢，也必须观察该团体是否为宗教团体，也必须要存在教义，所以如果不是存在教义的话，其实就不能算是邪教，因为它也不是宗教。所以现今社会中呢，常常会将许多的身心团体称之为邪教，其实是存在许多争议的。
那刚刚啤酒和剧中都有提到身心团体，在我们生活里面也常常听到社会中有很多身心团体，那关于身心团体它有什么样的定义吗？
就像刚刚啤酒所提的，要判定是否为邪教，也必须观察该团体是否为宗教团体，以及是否存在教义。而身心灵团体主要是指身体、心理、灵性三方面的整合，在最基本的要求上就与宗教不同， 所以自然不能将它与邪教画上等号。
就像你说，身心灵团体是没有教义的，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很多人把身心灵团体视为邪教呀？
因为身心灵团体主打身心灵修炼，里面常做的活动会有打坐、冥想或一些心灵修复课程，进而排解负面情绪及身心疲劳。而课程这些东西是需要收费的，所以有人无法理解为何要花钱在那些团体上的时候，就会导致身心灵团体被污名化为邪教。
原来时常被社会上混为一谈的议题是不一定能画上等号的，这颠覆了我以前的想法诶。话说这部剧有个很大的看点，就是引用了真实的案例，你们都知道哪些案例吗？
我知道有一个发生在日本的案例，跟 S.Japan 主唱 Toshi 有关。他曾经出过一本书，是讲述他当时的遭遇，洗脑 S.Japan 主唱的邪教力竭，重生告白。他之所以会误入邪教，是因为当时对未来感到迷惘和寂寞的心，让他在与前妻手谷相通信的过程里找到了心灵的抚慰，而正是手谷将他拉进由苍渊雅也所创的 Home of Heart， 对当时的他来说是人生的曙光，却不知道其实是12年的人间炼狱。
哈，12年吗？也太久了吧。
对，12年难以想象，对不对？而且过程超级变态，从对他童年回忆洗脑，让他痛恨自己的家人，到后来教主对他肉体施暴，并沦落为邪教的敛财工具，使他精神状况濒临崩溃。更扯的是，后来还发现自己的妻子手谷香与苍渊雅也的秘密关系。
哇，真的很可怕哎，
对吧？所以在种种的契机下和赌上性命，才终于逃离了苍渊雅也的魔掌，并鼓起勇气揭发了他们的恶行，以血泪产出的洗脑一书，让更多人可以了解真相，也希望不要再出现相同的受害者，和过去因他而受骗的受害者道歉。而偷学的案例就跟我愿意中的飞木奇一样，看似光鲜亮丽的人生胜利组，也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脆弱。
相信偷学的经历会带给很多很大的借鉴。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我比较熟悉的是国内的日月民工事件。这个日月民工致死案呢，是发生在2013年的时候，是由这个团体呢，他们是由一个原本是舞蹈老师的陈巧明所创立的。而这位陈巧明呢，他不断的向成员们灌输日月民工最好自己最好的观念，就有点像是剧中本身老师提倡爱的观念那样子。
对对，
会有一个口号，然后呢会要成员们呢常常向身边的人分享入团的好处，如果说不出来的话就要被殴打而且闪耳光，真的十分可怕哦。那事件的起始呢，是一个黄姓妇人在入团之后呢，怀疑就读高三的詹姓儿子吸毒，然后把他带到灵修会所中去戒毒。这个部分呢，剧中有呈现在秦凯莉的故事线中啊，表面上是戒毒，但是实际上呢，却是导致儿子因受虐打而，而且还营养不良身亡。后面呢，经过法医的鉴定，詹姓少年的体内并无毒物反应吼，所以他真的没有吸毒，但是却遭此变故，所以真的很希望类似的情况不要在社会上再发生。
没错，希望未来不会再有憾事发生了。现在新闻蛮多关于身心灵团体及邪教相关报道，在世界上也蛮普遍的。你们有没有自身的经历，或是身边亲戚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像我之前就有看到我朋友说，他走在路上就有人搭讪他，说要带他去教会。我朋友是以为是那种一般有很多人的礼堂，到了现场才发现这只是一个人的家。但他们却说不要看现在教会小，只是因为在筹备资金，过不久就会有新教堂了，而且开始炫耀他们世界各地的教堂 其实都很漂亮啊，因为他们信众很多，而且他们会要求女生头上披一块白纱看教会自制的影片。我朋友回家后又觉得很不对劲，就去查了一下，才发现他们根本不是信真正的上帝，他们所谓的上帝是真有其人，他们相信这个人是耶稣的转世，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经历。那你们都有哪些经历呢？
我的部分不是自己本身，是亲戚的经历。就是我亲戚啊曾经被某个讲师利用，他们原本是住在中南部地区，然后被骗到南部去开佛堂。而且讲师除了要求他们就是将自己的钱花自己的钱去开佛堂之外，还要每个月租18000的，就是租金18000的房子给讲师他住。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十几年前，所以18000的租金对于当时来说其实是很高的金额，
真的。
然后车子要给讲师开，还要就是供他吃供他住，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看上的女信徒，他们就是四个人共同住在那间房子里。可是讲师要求我亲戚他们就是说不可以去找工作，所以其实是没有资金来源的，然后又要一直花费那些租金啊吃饭的费用，然后还要就是照着讲师的有点像是命令吗去就是经营那个佛堂。讲师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全身心都奉献给我们的宗教，所以你不可以去找工作。当时就是没有收入的情形下，然后又加上这种压力，其实我亲戚蛮可怜的，他们就只能睡在房间里面，然后铺那个报纸，睡在报纸上面，然后两夫妻盖一张被子，然后就是抱在一起哭，非常可怜。
哇，真的很可怜耶。那他们大概是花了多少钱？
花了40几万，因为当时的积蓄其实都花光了。所以40几万其实说多不多，但是说少其实也不少。
对，真的感觉是蛮多的。那亲戚现在的状况呢，有没有好转呢？
亲戚后面是有离开讲师，但是因为这个阴影的关系啊，在他们后面要寻求一些什么心灵上的慰藉，或者是想要相信宗教，真的是走了很多坎坷的路。
的确。那金鱼有没有什么亲身经历呢？
我是发生在国小2年级左右，接下来我会用 A 代称这个宗教团体。一个超冷的冬天，我家在 A 找到了温暖，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像家人一样，而且每次去都有三餐可以吃，还有点心，所以对一个小朋友来说这吸引力超大，我慢慢的就爱上这个地方，每周都会很期待去他们的周会。
诶，这不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吗？怎么会觉得是邪教的经验呀？
是在大一点后有天想起来问家人为什么当初去了这个 A 没有再去了，才知道其实里面有很多内幕。我们家在那里面待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而掌管 A 的老师正是看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他会从一开始积极的询问最近过得如何呀，然后会因为当时我就会进去就是会发生一些事情，所以从一开始真的感受得到他的关爱，他一开始会很积极的询问说你们最近过得如何。而且每周都会特地来我们家花1个小时的车程来站稳去他们那里。
哇，真的很积极耶。
对，真的。而且可是后来就慢慢露出马脚，他会在周会上许愿说他们最近需要什么东西，许愿到后面有一次我家就真的帮忙买了，而且买的东西是一个游览车。
游览车？
对，那种会跑在路上那一种，很扯。
应该很贵吧？
蛮贵的，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是就是知道我们家有帮忙出资，所以就是后来买完游览车之后，老师开始我的蜜月期就没了，他开始对我很冷淡，而且也爱理不理，希望我早点回家什么的，所以我家才慢慢发现真相其实不单纯。
对，
但是真正让我把他视为邪教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老师身边都会有一团 哦，一批女生，然后会成立一个舞团，到处去表演，里面大概从7、8岁到20岁都有。除了要求他们每天练舞外，还不准他们念大学。
啊？为什么不准读大学？
因为老师说读大学没有用处，而且女生本来就不需要读那么多书，在他的观念总是这样。而且印象深刻，比较大，大概20几岁的那几个姐姐，要长时间跟在老师身边伺候他，比如帮他拿东西、给水喝，和在老师午睡时要待在他身边。房间还被规划在老师的房间隔壁，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单纯，但是我也没有很清楚实际情况是什么。或许这听起来不太像邪教经验，感觉就是很普通的宗教团体而已。但不论当时参加什么团体，我们还是想要在此告诉各位听众，因为我们的自身经验和看完《我愿意》后发现，当身边的人可能进入邪教时，或许有他们不便透露的原因，也可能是生活遇到了什么困难或陷入低潮之类的，与协助他们慢慢找回生活的重心与归属。可是假如今天是用一个很激烈的态度，比如责骂啊，或者是讽刺他们之类的，要求他们离开这个地方，那只会造成副作用，导致他们产生反抗心态而愈陷愈深。
真的，我们都要好好陪伴身边的人。感谢你们的分享，相信当时的经验对你们来说是一辈子难忘的经验。
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祝你们幸福。